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罗马书第十一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。我们讲过，神常在以色列民中留有余数，那就是得着救恩的人。至于其他的以色列民，则是心里昏昧了。我们也知道，神暂时弃绝以色列民，是由于他们不信的恶心，但是神在他们身上还有没有完成的目的，将来他们必定要得着复兴。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，保罗从这里开始谈到以色列将来的恢复，他们将来的恢复会带来极大的祝福。现在让我来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这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这是相当严厉的话。保罗要外邦人看到两种典型，以色列民被弃绝，显示出神严厉的性情，但对转向神的外邦人来说，却看见神慈爱的一面。今天我们必须把神的这两方面讲出来，叫人知道，凡是拒绝基督不认罪的，必定要受到神的审判，凡是信靠基督的人，必得着神的恩典。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完全的描绘出神严厉的一面。我们看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以及接着所发生的一切，就晓得神是严厉的。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入神的家，赐给我们许多的特权。可是现在经过1900多年，外邦的教会始终失败，跟以色列民完全一样的失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的经文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既然神并不是因为外邦人的行为接纳他们，那么 他也必定会复兴没有行为的以色列民。重新这两个字是这一届的要字，神要重新恢复以色列。旧约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要再一次归向神。你可以读耶利米书第28章第3节到第8节，那是其中一个关于以色列复兴的预言。撒迦利亚先知也说过，我必将那施恩叫外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这是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的话。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救赎日子，以色列民要悔改归向神，神要拯救他们，正如拯救我们一样，以他无限的奇妙的恩典和怜悯拯救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第24节的经文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保罗继续用橄榄树来解释，橄榄树代表以色列，树根是指的亚伯拉罕，有些树枝被砍下来了，那是指着以色列民被弃绝了，神把外邦人接上去，神不是要他们遵行旧约的仪式，而他把以色列从树上砍掉，为要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教会接上去。这教会是因着信而直接接在以亚伯拉罕为树根的橄榄树上。如果神能够这样做，而且他也的确这样做了，那么他也必定能够重新把原先被砍下来的树枝，那就是指着以色列民，再接回去。换句话说，神不会永远弃绝以色列民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罗马书第11章第25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。外邦人的数目添满是从神呼召教会开始的。使徒行传第15章14节说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，神会继续的选召，直到教会被提为止。只要教会仍然在世上，以色列民就始终瞎眼硬心。我要解释一下奥秘这个词。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有奥秘的宗教存在，今天奥秘是只有不被人所知道的意思，但是圣经里面奥秘这个词不是这样运用的。在新约圣经，奥秘是用来指那些曾经被隐藏可是现在却被揭露的事。在罗马书第11章25节这里，奥秘是指的外邦人数目添满说的。外邦人数目添满并不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题目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罗马书11章26跟27两节的经文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 保罗说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得救，在每一个时代都只是一小部分剩余的人得救。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第59章第20节，那里说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要个别的人从过犯中转离，所以会有少数剩余的回转，他们都要得救。保罗在这里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就是指着那些离开过犯转向神的剩余的人要得救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得救的余数，以利亚的时代有，大卫的时代有，保罗的时代也有，今天也有，将来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也会有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28跟29节的经文。就这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是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保罗在这里总结前面所讨论的，有两条的思想路线，好像是互相矛盾的，但是他们都是实在的。首先，为外邦人的缘故，以色列民被认为是仇敌，因为福音要传给外邦人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的缘故，他们却是蒙爱的。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参与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，不论是以色列的失败或者是我们的失败，都不能改变神的计划和目的。第29节这里所说的恩赐是与恩典有关系的，选召不是邀请，而是必须有果效的呼召。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这意思是说神不会改变他选召的念头，神的选召也不用靠赖任何人的作为。有人认为要痛哭流泪才能够得救，流泪可能是你悔改的时候在感情上的流露，但是流泪跟你得救是毫无关系的。你得救与否是在于你信不信基督，也不是在于你信了有功劳所以得救，而是因基督的功劳。你信基督为你的罪而死，你就得救。下面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第30节跟31节，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保罗这一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，那个教会大多数都是外邦的信徒，他这样的话是向外邦信徒讲的。当然那个时候很多外邦人得救了，他在这里拿以色列民跟外邦人做一个比较。过去外邦人不信，但是现在他们有少数蒙了连续。在这同时，这本来信神的以色列民现在却不信了。保罗给我们看见神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原则，就是因着连续。神如何向外邦人施连续，他也照样向以色列民施连续。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11章第32节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犹太人跟外邦人 都是顽梗，都是悖逆不信的。因为这一个缘故，我们世界恩典蒙拯救，是因着信而得救，这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，不是因着人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的经文。下面我们来看神复兴以色列民的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那是隐藏在神丰富的智慧里。我们只需要相信神所做的都有智慧，都是尽善尽美的。我们要知道神有绝对的权决定任何的事，做任何的事，因为他是神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。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保罗现在来到认识神的智慧和荣耀的地步了。歌德对这一段有这样的解释，使徒保罗就像来到高山顶峰的旅客一样，回头沉思，他脚下有深谷，但是有光照亮着他们，在他眼前展现一望无尽的地平线。保罗这一段的话是纯粹的赞美，没有辩论的口吻，可是他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对待以色列民、外邦人和我们，那不是因为没有好的跟足够的理由叫我们明白，而是因为我们极有限，也没有能力去明白神的智慧和行事的法则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神极有智慧，他所做的也尽善尽美，我们只需要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为我们的好处。我们的环境不一定顺利，但却是出于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跟第9节的话。而这些话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一定要认定这个事实。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34跟35节的经文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这个答案却是不简单。谁知道主的心呢？没有人能知道。保罗有野心想知道主，他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。谁做过主的谋士呢？也没有。我看过很多教会的执事，他们以为替神想出很多的意见，其实神不需要这些。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向人问过什么意见？有一次就是喂饱5000人之前，他问腓力，他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为什么他问这话呢？下面就说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第6节的话。 主耶稣不需要腓力的意见，也没有采纳门徒的意见。他们说，吩咐他们走吧，但是主说，你给他们吃。弟兄姐妹，神不需要听我们的意见，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。保罗在这里又问，谁是先给了他？你有没有给过神什么，使到他因为欠了你而觉得尴尬呢？没有。你所拥有的不都是他赐给你的吗？今天有很多人那么穷，我认为是因为他们保留了许多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，而没有奉献给神。他们只献上一点点，神不会欠任何的人。只要我们愿意献上给他，他会以更多的东西来回报我们。有一位很富有的商人，常常奉献很多的钱在神的事工上。有人问他说，你奉献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钱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把自己的财富产出去，神就产进来，神的产子比我的产子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不愿意让神有机会把他的富足产进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贫穷。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，但只要我们有献上给他的心，他一定会把更多的报赏赐给我们。好，末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这一些宝贝的话语就把我的灵举了起来。本于他的意思是神是万有之源，倚靠他的意思那是指着神是万有的全能支柱者和工作者。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是约翰福音第5章17节的话。归于他的意思呢，那是指着神呼召每一个生物来依靠他，一切都要留归神。最后说，愿荣耀归给他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荣耀都是属于神的。你我有没有偷取神的荣耀呢？一切的荣耀都应该归给神。这一段的经文实在宝贝，我真是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把它背记下来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11章22节到36节为你读一遍。这里说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这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就这福音说，他们为福音的缘故是仇敌；就这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这样，他们也是不顺服，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深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罗马书，我们要讲罗马书第十二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盼望你把罗马书第十二章好好的预先读几遍，然后讲解的时候你就会领悟的更多。